使徒行传十六章十六节到二十六节，新约圣经。我们今天的世代有很多不公义、不正义的事情，不管是在家庭环境里面，在工作的环境里面，学校教育环境里面，不管在什么地方，都有不公义的事情。但是耶稣基督说过，在世界上有苦难，但是我已经胜了这个世界。我们的敌人魔鬼的他的用意，就是透过使用不正义的手段，让我阻止福音的传播。在我们等一下要读的这个圣经节里面，可以看到使徒保罗在不公义的环境之下，魔鬼想要停止他传福音，但是没有办法，绝对不可能做的，因为上帝是万事的主。最重要的是，我们不管有什么困难，我们会碰到问题，但是我们要让上帝来帮我们胜过这样的试探。十六节，后来我们往那祷告的地方去，有一个使女迎着面来，她被五鬼所缚，用法术叫她主人的大得财力。她跟随保罗和我们喊着说，这些人是至高上帝的仆人，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她一年多日这样喊叫，保罗就心中厌烦，转身对那鬼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从他身上出来。那鬼当时就出来了。使女的主人们见得力的指望没有了，便救助保罗和希拉，拉他们到市上去见首领，又带到官长面前说，这些人原是犹太人，竟骚扰我们的城，传我们罗马人所不可受不可行的规矩。众人就一同起来攻击他们，官长吩咐剥了他们的衣裳，用棍打，打了许多棍，便将他们下在监里，嘱咐禁足严禁看守。禁足领了这样的命令，就把他们下在内监里，两脚上了木钩。约在半夜，保罗和希拉祷告唱诗赞美上帝，众囚犯也侧耳而听。忽然地大震动，甚至监牢的地基都摇动了，监门立刻全开，众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了。主啊，谢谢你们，你求你为了荣耀你的缘故，我们今天的话语能够进到个人的心里面，把很多人的锁链，个人的锁链能够松开。主啊，帮助我能够把这个话语传到每个人心中。阿们。保罗，使徒保罗是受过很不公义的处待。当初他准备到腓立比要传福音，他没有做过什么不对的事情，没有受过公平的审判，也没有什么证据证明他做了什么事，但是他被关在牢房里面，棍打以后呢，但是保罗因为圣灵来的智慧，没有把这个肉体上的锁链变成他属灵上的锁链，因为他知道他面对的是一个属灵的征战，必须要遵照主的命令，要全世界都变成主的使徒，主的门徒。我们各位弟兄，如果你们个人有碰到什么，不管是在工作环境里面、环境里面，或者是单位机关，很多企业家或很多朋友，很多人受到不公正、不平的待遇， 撒旦的用意就是要用这样的不公义的办法让你不继续做好的基督徒。但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才能够母徒让这样的这魔鬼的这样的伎俩不能够成不达到他的目的呢？所以我们今天讲的道的题目是我们怎么样避免我们属灵不会我们不会因为不公义而受属灵上受到捆绑。就算有些状况有些情况影响到我们，魔鬼的目的就是要阻挡神的计划。保罗当初并没有不是他依照他自己的用意，而是根据圣灵指示的旨意而行的。我们看同样《使徒行传》第16章第6节到第10节，第9节讲到说，在夜间有异象显现，有马其顿人。第6节，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他们就经过佛里加、加拉太一带地方，到了美西亚的边界。他们想要往比多尼去，耶稣灵却不许。他们经过美西亚，下到特洛亚去，在夜间有异象现于保罗，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保罗既看见这异象，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以为上帝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保罗当初并不是在神的旨意之外，而是在圣灵的指引之下要完成一个任务。我们记得当初耶稣基督在约旦河受浸的时候，魔鬼引他到沙漠40天受试探。有时候我们不能够了解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出生呢？我们一方面看到上帝的旨意上有异象，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在受到属世上的各种的困难呢？到底是为什么呢？那原因是因为撒旦要阻挡神的计划。当保罗到达马其顿这个省的第一个城的时候，菲利比所有人都起来攻击他，因为神的话语福音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能够拯救人的生命。我们看很多人被神所兴起的时候，总是有不同的阻挡来反对他们。摩西在埃及的时候，法老王也不杀了很多杀了众头生的男婴。摩西一生里面也经过很多很多的困难。我们在今天的世界，我们也看到，在今天的世界，我们也看到当神要兴起一个基督徒的时候，就很多很多的阻挡。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如果面对不正义的时候，神一定会可以改变，变成他的荣耀。我们要必须要了解，我们是在神的国里面是非常重要的。把我们现在的社会里面，在所有的各国里面，我们是很重要的。魔鬼不让我们能够把永生的讯息带给个人。既然这样，我们会有碰到说，怎么会有这么不合理的现象呢？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现在做的是不是神的旨意呢？不然我为什么有这些问题呢？我就算是我这么顺服上帝的旨意，为什么还有这些困难呢？弟兄们，你们要了解一件事情，当耶稣基督他顺服到这个世上牺牲要拯救个人世人的生命的时候， 也受过很多的苦难。有魔鬼试探，就是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本丢比拉多明明知道他是无罪的，但是还是让他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上帝借着耶稣基督赐给世人永远的生命。各位弟兄们，如果我是遵照神的旨意在做事情的形式的话，为什么还有这些不公义的事情发生呢？我是不是我有问题呢？但不是这样子的。耶稣基督有一次跟他的门徒说，我们渡过海去吧。当他们船到一半的时候起了风暴，门徒都起了惊慌。耶稣斥责风雨海，暴风雨就停止了，他们就平安渡过对方去了，对岸去了。我们知道说跟我们在一起的我们的主是最至高无上的主，所以我们要了解，我们就算是一应跟着主的旨意行事，我们不能保证就没有困难，没有不公义的事情，因为我们从事的是一个不是属灵的征战。当保罗到了腓立比城的时候，有一个使女被乌鬼所附的，现在就是这个是一个很赚钱的一个行业，到今天很多人还有靠着这种算命占卜来赚钱。当保罗到了这个祷告的地方的时候，有一个使女被魔鬼所护，高声喊着说，这些人是至高上帝的仆人，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保罗斥责魔鬼的行为。各位弟兄，你们要明白，占卜算命这些不是一般的能力，而是属灵的恶者的能力。但我们不是说在这里，不是说魔鬼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只有我们的主是无所不能无所不知。魔鬼认识一些特殊的状况，他找到机会的时候，魔鬼当看到保罗和希拉的时候，他一看得出来保罗跟希拉是得救的，是得救有新生命的基督徒，他们有神的灵在他们心里面。魔鬼附在这个使女的身上的魔鬼认得出来，看得出来谁是真的基督徒，谁不是，他们很清楚。因为在属灵的世界里面，什么事都是很清楚的，没有办法隐瞒。但我们面对问题说，怎么会有这种不合理的事情呢？我现在是医主的旨意行事，为什么还有这些困难呢？因为我们所面对不是属血气的征战，我们是属灵的征战。我们所面对我们的敌人，不是我们周遭的人，不是我们的亲人，不是我们的朋友。我们面对的，我们要征战的是，在这些人行不义的这些人背后的这些魔鬼的行为。如果我们不明白这一点，我们会对这些对我们造成伤害的人做出不利的行为，或是不当的判断。我们心里面不应该心里面充满仇恨、报复的观念。我们要知道，我们要对付、我们要攻击的是这些作为的背后的魔鬼。保罗他明白这一点，所以让保罗能够明白为什么有存在这种不合理的状况。因为魔鬼是要阻挡保罗的旨意，保罗行福音成就神的旨意。 保罗这受过痛苦也充满了荣耀，为什么呢？因为肉体上被下在监里面，但另一方面呢，他又拯救了狱卒，给了让这个狱卒。马太二十四就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我们看在非洲很多基督徒被活活的在教堂里面被烧死，在很世界上很多很多的地方，但是现在还有不止这样，还有其他各式各样的不公义的事情来对付我们的基督徒。因为呢，我们的敌人，我们的仇敌魔鬼想尽办法来阻止教会先知的声音，来传福音给众人永生，但是一定达不到，因为教会不是靠一个人两个人，教会所依靠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的力量是来自圣灵的力量，我们要能够了解这一点，要有基督徒的成熟。基督徒如果没有在属灵上面成长，就面到困难，面到阻扰的时候，就没有办法面对，很容易就被魔鬼就给你解决掉了。但是保罗和希拉他在属灵上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属灵成熟的基督徒。保罗在这种当初这种困难的状况之下呢，他知道说他能够了解属灵的智慧，借着属灵智慧了解是他是属耶稣的精兵。我们当基督徒要好好准备，全副装备我们。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面对的状况是你无法想象的。有人会说，今天我既然是照神的旨意结的婚呢，比方说为什么今天我们会有这个问题呢？我不是照你的主意，我是祷告然后才做的吗？为什么今天有这样的问题呢？那我现在做的主的工为什么会有这些问题呢？这些问题在哪里？很简单，因为撒旦不希望你传讲耶稣基督，所以要千方百计的阻挡你，让你不能够传授福音。啊，就像大卫王一样，甚至在你想象不到，在你的最安全的地方，当亚玛利人在旧约圣经，亚玛利人攻击大卫的营寨，把小孩子、女人全部都掳走了。大卫和他跟从他的人哭到完全没有力气。有时候魔鬼从不同的角度来攻击我们，为什么呢？因为魔鬼不希望你继续当基督的精兵，他要把你打倒，但是我们要靠耶稣基督的名要胜过他。我们知道神是信实的，就算魔鬼制造很多的假的困难，但是我们的主是又真又实的神，又真又实的主。我们要知道魔鬼是非常聪明的，他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攻击我们，打击我们。我们要能够明辨，能够分清楚魔鬼是用什么方法，用什么工具来攻击我们呢？ 当这个使女说，这些人是至高上帝仆人，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就是讲假的赞美的话。如果保罗，我们假设保罗说，哎，不是，他不是属灵上有智慧的，他说，啊，你说什么呢？保罗会说，你说什么呢？啊，你是一个至高上帝的仆人，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保罗说，啊，因为魔鬼穿的是光明的天使的形象，如果保罗不是一个成熟的智慧，他还说，哎，你讲的真对啊，你跟我赞美的真的是对啊，哎，我要让你来帮我，哎，我怕你在教会担任什么职务。让人有虚伪的骄傲，要人要经过魔鬼的用意，就是要经过这个方法，把这种虚有的赞美、虚有的骄傲渗透到基督徒里面。很多人会跟你说，会接近你说，啊，你讲得很好听的话，但是你知道，你们要知道，魔鬼是善于欺骗的。魔鬼当初在伊甸园欺骗亚当的女人，今天他也会想尽办法来欺骗你们。各位弟兄，不要，要小心，不要接受，不要相信充满恶意的赞美的话啊！因为魔鬼对保罗没有办法做到用虚假 的赞美，他就用了另外一个方法，就是用不公义的方法。我们现在怎么办呢？我们要用击打他。他利用罗马政府的公家的力量，保罗并没有犯什么错，但是却被抓到监里面去。各位弟兄，你们也可能也碰到这个状况，这我没有做什么事啊，没有做错什么事啊，我是一个基督徒，为什么我会受到这种不公平的待遇呢？魔鬼要经过不公义的手段来对你造成伤害。保罗和希拉，但他们认识有属灵的智慧，没有，所以就胜过这一点了。那怎么办呢？魔鬼用一个方式，就是用痛苦来对付基督徒。官长，圣经里面讲，官长吩咐剥了他们的衣裳，用棍打了许多棍，便将他们下在监里。羊角上的木工把他们衣服都剥光了，全身都被棍痛打，很可能啊皮肉都开发，打到已经完全受不了以后，把他们下在那间里面，两脚靠上链，但是呢，保罗怎么说呢？我不会让虚伪的称赞、不正义的，或者是不公义的事，或者是痛苦，来阻止我传导神的话语。我们知道，我们如果要做过虔诚的基督徒的，一定会受到逼害。受到属人的逼害，受到机关单位的逼害、迫害。但是我们知道，教会将会受逼害。在当初使徒行传时代，跟保罗跟希拉在一起的主，保护他的主，今天也跟我们同在，也保护我们每个基督徒。就算我们碰到风暴，我们的主会帮我们胜过这一切。 我们知道属灵的成熟能够帮助我们在信仰上面能够站得住脚，我们要靠着信心，我们要在属灵的成熟，要知道我们是靠着信心，不是靠着我们的理智，靠我们人的聪明来胜过这一切。我们如果能够有属灵的智慧，有信心，我们知道我们就不会让神的工作，属灵的工做工半途而废。有些人，你知道什么人会半途而废呢？就是那些属灵上不成熟人啊，叫马可，荒马可呢，约翰马可，这个年轻人巴拿巴想把他引进到传福音的服事上面，但是他受到第一个试探，马上就跑掉了。今天我们很多基督徒是很脆弱，跟玻璃一样，受不起打击。各位弟兄，为什么保罗、汉西的凭什么、靠什么能够胜过这些试探呢？我们看25节。最重要的讯息，最重要一部分，25节说，约在半夜，保罗和希拉在半夜的时候全身酸痛，因为被痛打了一顿。在半夜的时候呢，约在半夜，保罗和希拉祷告、唱诗、赞美上帝，众囚犯也侧耳而听。即使有什么困难，有什么受苦，保罗和希拉在半夜祷告、唱诗、赞美上帝。我们人的软弱，有什么地方？我们人在什么地方？有什么软弱，在赞美神上面，在赞美神上面有什么软弱呢？在深更半夜的时候，保罗和希拉就算受过各种的痛苦，不正义的待遇，他们还是能够，他们有神的智慧，能够知道怎么样来胜过。用什么办法呢？就是赞美上帝。赞美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主啊，你是公义的，就算我头上有乌云，我看不到，有我有很多的痛苦，我实在已经受不了。但是在半夜里面，我还是赞美你，感谢你。撒旦要我放弃你给我的功，撒旦叫我要让我不信你，但是我赞美你，我称赞你。就算我有什么痛苦，主，我完全信靠你，你是又真又实的神，你是公义的神。我个人所受的不当、不正义的遭遇，不算什么。这个就是赞美。如果你能够做到这一点的时候，上帝就会在你属灵生命给你一个大的震动、大的地震，把你的锁链全部都解放。撒旦要你不再相信上帝。上帝说，你看你身体这么不好，你的经历这么不好，神不是很好吗？你怎么会有这些困难呢？你为什么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撒旦要摧毁你。撒旦不喜欢有人当基督徒。有些人呢，因为没有属灵的智慧， 很容易就跟上帝、跟神生气，跟教会生气，迁怒到所有的人，就放弃了神的工作，不传福音。但是呢，像保罗、希腊一样，在半夜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在这种半夜的状况之下，我可以想象说，保罗跟希腊，可能他们的伤口流血，很冷，下在最里面的监狱里面，很肮脏。两脚上了脚链，他这个时候呢，没有抱怨，反而说：“主啊，我们赞美你，唱诗赞美上帝，向上帝祷告。”这个表示什么呢？表示就是说，承认。接受上帝的美意，我实在不明白为什么会有这种困境，但是我腐败在你面前，我不明白，但是我继续往前，我知道魔鬼要阻挡我，但是我还是跟从你，我现在不明白，将来你会让我明白，主啊，我们如果有这样能够这样做，我们就说主，你是至圣的。就算魔鬼给我们各样的困难乌云，但在这个乌云之上呢，有上帝的灵在，我愿意跟随你的道路走，我知道你会把我的悲伤变为喜乐，主啊，圣经在二十五节后段讲到说，当他们祷告唱诗赞美上帝的时候，众囚犯也侧耳而听。要注意，很多人我们在受苦的时候，很多人都在旁边看我们怎么做。其实很多人在这个世界上，很多人属灵上好像是囚犯一样，他们看着我们基督徒怎么做，他们需要我们做一个榜样，看我们怎么做，可以学习我们。有很多很多的眼睛看着我们，看着我们要怎么做？我们要继续相信上帝吗？还是不要？我们继续走永生的道路吗？还是不要？他们要看我们说，我们所信的福音值不值得，有没有用？在人生受苦难的时候，到底有没有用？圣经里面讲到说，当他们祷告唱诗赞美上帝的时候，众囚犯在侧耳听的时候，第二十六节讲说，忽然地大震动，甚至监牢的地基都摇动了，监门立刻全开。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说，奇迹就出现了，没有想到的奇迹就发生了。当他们在祷告唱诗赞美的时候，他们凭信心，不仅他们的聪明才智，信靠上帝的时候，忽然地就大震动，监牢的地基都移动了。各位弟兄，上帝会用不可思议很奇妙的方式来帮你介入你的困难，帮你拯救你出来。主啊，尽管我受苦，但是你是永远圣实的。主啊，你是又真又实的主。我们要知道，主在有抱怨、有不满的地方，主的功没有办法显现出来。当以色列人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为什么见不到神的大的作为呢？因为以色列人常常抱怨。我们要知道，但是我们如果能够有祷告唱诗赞美上帝的时候，我们不要抱怨，上帝的作为就可以大大的显现出来。 我们换个角度来看，说不定上帝是因为知道你的身体不好，胆固醇过高，所以啊，上帝给你一个试炼，让你绝食祷告，让你学习。我们再看到16节后段，监门立刻全开，众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了。好，我们要知道说，属这个世界上的物质上的锁链，不管是我们个人身体上的，我们家庭的，或者是工作上面的，绝对不会影响到我们属灵的生命，没有办法锁住我们锁灵的生命，属灵的生命。如果我们如果抱怨不满，不知道没有属灵的智慧，魔鬼的弓就抓住我们，让我们没有办法，我们就偏离了主的道路。这个被鬼附的使女，她说这两个基督徒，这个是他们是要传福音的，那魔鬼不希望我们传福音。当我们赞美，当我们祷告上帝的时候，魔鬼的灵不会喜欢，他不喜欢。但是呢，这些魔鬼所做的功，这些曾经伤害我们的人，他要透过我们，因为我们的作为得到拯救。我们看29节，看27节，就进主一行，看见监门全开，以为囚犯已经逃走，就拔刀要自杀。保罗大声呼叫说，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里。第28节，这种奇迹对这位狱卒还有在监狱里面的囚犯里面的生命造成多大的改变。我们看29节，教主叫人拿灯来，就跳进去，战战兢兢的俯伏在保罗西拉面前。他可能也参加在棍打保罗的时候，他可能也参加，但是现在你看他现在战战兢兢的俯伏在保罗西拉面前。你要知道，我们如果是赞美上帝的时候，我们如果信靠上帝的时候，你不需要大张旗鼓，不需要靠自己的聪明做什么，你只要信靠上帝，赞美上帝，你的敌人就会自己到你的面前来，你能够胜过你的仇敌。我们怎么能够胜过仇敌呢？祝福你的仇敌，要祝福你的仇敌。在美国早期的历史里面，有一个总统，每个人批评他说，他对战犯特别仁慈。你知道他怎么回答吗？他回答说，我如果不把我的敌人当成朋友，我怎么能够胜过他们呢？当你开始赞美上帝的时候，上帝会使你的敌人的心变软，让他们能够到上帝的面前。你不要担心说，哎，这怎么可能呢？不要烦恼，不要担心，上帝会做工。福音的种子慢慢就会在人的心里面，保罗和希拉所做的功，让信心的种子萌芽生长。所以他说，二位先生，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呢？因为神已经做工了。保罗跟希拉在31节，我们看到他们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当我们赞美主的时候，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有基督徒的榜样，基督徒的榜样，我们所做的见证， 可以让很多人的福音，已经有的福音，心里面的福音的种子会开始成长，开始发芽成长。另外呢，我们看三十节，我们还可以胜过敌人。三十三节说，当夜就在那时候，进主把他们带去洗他们的伤。我们看了、啊、在这个禁足很有可能他也参加，当把保罗跟希拉抓起来的时候，他可能也用棍打他们。他们这个曾经伤害过的人，伤害过各位弟兄的，他有一天会变成你的朋友。但是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怎么做才做得到呢？你们要赞美上帝。你看保罗跟希拉他们的伤，他洗他们的伤，治疗他们。那不只是这样，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狱卒就是保罗跟希拉就开始传扬主的福音。上次讲到说，他们就把主的道讲给他和全家的人听。三十三节后段，他和属乎他的人立时都受了洗。于是禁主领他们上自己家里去，给他们摆上饭。他和全家因为信了上帝都很喜的。怎么有可能做到这样子呢？怎么有可能呢？我们如果受到不公义、不公平的待遇的时候呢，我们不要丧志，我们仍照样赞美主。神，我们只要赞美主，我们信靠主，神就会改变一切，奇迹神有他的作为。陈世杰说，禁主领他们上自己家里去，给他们摆上饭。他和全家因为信了上帝都很喜乐。你这些人受了拯救，因为你的缘故，因为我们基督徒的你的受苦的缘故，我们不要抱怨，我们不要埋怨。我们在最受痛苦的时候，我们要照常对上帝跟保罗一样祷告唱诗赞美上帝，神就会行使奇迹，神的作为就显示出来，我们就会被释放。神治疗了我们的痛苦。各位朋友，你怎么做呢？你要继续受苦吗？还是要受治疗？撒旦，我们的敌人，放了一个烟幕，但是我们不要受骗。要记住，在黑云的上面有神的公义。我们不要被魔鬼的伎俩受骗。要记住，这个魔鬼的偶后面有一个钓鱼钩，有一个钩，我们不要上当。我们要知道，我们如果开始能够赞美上帝，当初我们的锁链就会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奉你的名又有能力。主啊，我们赞美你。主啊，实在是不容易。当我们有痛苦的时候，真的是不容易。我们有受伤的，真的是很难赞美。但是主啊，我们天上的父，我们要赞美你的名，你的圣名。撒旦要我们停止，要我们不往前，但是我们要继续信靠你，我们赞美你，赞美你的名。父啊，主啊，你祝福教会，祝福你的子民。 主，谢谢你。我们现在在唱下一首诗歌，主啊，我们现在，我们你要面对的是你生命里面的一个奇迹，上帝会给你带来很大的震动，跟保罗和希拉所梦到的一样。各位弟兄，如果你已经放弃福音的道路，求主原谅你。主啊，谢谢你，是的。主啊，是。主啊，我们赞美你，哈利路亚。主啊，我们赞美你，耶稣基督，我们赞美你，我们爱你，我们感谢你。主啊，你是至善的，你是没有人能够像你一样，没有人能够一样的。主啊，耶稣基督，我们爱你，感谢主，感谢主。称赞称谢主的名，要称谢你的主的名，用尽心尽你的心称赞你的主。是啊，主啊，主啊，我们赞美你，圣灵，主啊，开我们每个人的心，主啊，谢谢你。我们歌唱赞美你，弟兄姐妹，开你们的口，在你的困难的环境之下，在你的监狱里面被捆绑的状况之下，开你的口，赞美主，你更能够认识主的能力。当你赞美主的时候，主的能力、大能力就可以显现出来。我们先奉耶稣基督的名，主啊，原谅我们的不信，我们不信的你，主啊，你的宝血清洗我们的罪，清洗我们不信的罪，主啊，清洁我们，主啊，让我们除掉我们不义的心，主啊，帮助我们，我们传福音，来拯救灵魂。主啊，我们自己靠自己不行，我们要靠着你是教会的头，你圣灵，神的灵，圣灵要扯断所有的锁链。主啊，奉耶稣基督拿撒的人耶稣基督的名，主啊，我们赞美你的名，主啊，我们要感谢你，主啊，就算我们受过苦难，就算我们现在有受到不义的待遇，主啊，你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的锁链全部都断掉了。主啊，压迫我们的锁链全部都掉下来了。主啊，求我们，让我们脱离毒品的罪。主啊，让我们脱离色情的罪。主啊，让我们脱离各种电玩的不良的习惯的罪。 主啊，你叫我们来成为自由，让我们能够来传扬你的福音。有人愿意传福音吗？主啊，奉你的名为圣。主啊，你是至圣的主啊，我们称赞你的名。主，你是至圣的主，你是奇妙的神，神的灵啊，谢谢你，谢谢你，主啊，谢谢，谢谢。主啊，你是至高至大的，我们赞美你。感谢主，赞美主。在你的家里面，不管你在哪里，现在在哪里，在你家，不管你在什么地方，开口赞美主，赞美主的名。主啊，谢谢主，谢谢你，谢谢你，哈利路亚。主啊，称赞你们，称谢你的名。主啊，我们爱你。替你身边的人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也替在收音机或电视里面听我们的福音的人，我们替他们祷告。主啊，我们奉你的名捆绑所有想要自杀的意念。主啊，死亡的灵我们斥责他。主啊，所有想走不对的道的人，主啊，阻止他。主啊，祝福他们，愿奉你的名。主啊，你的名是至圣的。主啊，谢谢你。主啊，我赞美你。主，你是至圣的。主，你是至善的。主啊，谢谢你。主啊，很多事我们不明白，但是你是又真又神的神，你要为教会重新再来。主啊，谢谢你。感谢主，谢。我们对主全心全意赞美主。主，我们赞美你。主是多么美好。主啊，谢谢你。主啊，感谢你，感谢你。我的心赞美你，感谢，感谢主耶稣基督。主，我们感谢你，我们尊拜你。 主啊，你的名是永远永远永远受称赞的，你的名是值得，你的名是尊崇的，主啊，谢谢，谢谢你。荣耀归于主，所有的荣耀都归于主。所有的荣耀都归于主，因为他对我所造的一切，为我所做的一切，用你的宝血拯救了我，用你的大能美把我重新站立起来，主，荣耀是属于你，因为你对我所做的一切，感谢你。主，感谢你，耶和华我们的神，我们的主，荣耀全归于你，我们的赞美全归于你。主，你是至善的，主啊，主啊，把所有的受苦全部都去主，主啊，你是至圣的，主啊，你是唯一值得赞美的，主，谢谢你。弟兄们互相